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再次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四讲。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开心，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写信啊，或者是 email 啊，来索取讲义，还有呢，和真儿分享你们在信仰上，在教学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啊，酸甜苦乐。那么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还是会继续的来跟你看一看关于圣经教学里面的一个新的理论，是真儿把它称为三合一理论。那么昨天呢，真儿在课程当中呢，和您一起来讨论和分享了我们中国教会的圣经教师的状况。那现在呢，我们中国教会真的非常的缺乏圣经教师。真儿和您分享了一些缺乏圣经教师的原因，当然最大的原因呢，真的是因为我们在信徒的这个群体当中呢，缺乏了一个自我学习的目标和计划。也就是说，大家都比较满足于现状，或者是停留在吃奶的婴孩的状态。当然了，也有许多其他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缺乏一些资源啊，缺乏一些好的参考书啊，教科书啊等等的。当然了，在很多的时候呢，环境并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阻碍我们追求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缺乏圣经教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徒本身自我的学习、自我的装备不够。所以呢，上次课程正儿就和您分享了我们中国教会怎么样才能改变或者是改进我们缺乏圣经教师这个现况呢？那正儿就和您提出来了，也许通过信徒的自我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要的途径。当然了，也需要一些其他的培训，比如说良友圣经学院的空中的神学院啊，空中的教学啊，以及一些培训啊等等的。可是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这各方面的一些解决的办法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圣经教师的栽培啊，它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培养一批圣经教师，乃是传达一个意向，使圣经教师的培训不再成为一个零落的施工环节。所以呢，真儿非常的盼望在圣经教师这门课程里面，大家学习到的呢，是一个薪火相传的生命之道。就是说，我们可以不仅仅是培养凡是听见这一次课程信息的能够成为圣经教师，乃是可以将这个培训圣经教师的方法方式呢传递到教会当中去，使教会可以兴起一代一代的不同的年龄层的圣经教师来。那么今天的课程的重点呢，我们就是要讲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会非常详细的来和大家分解什么叫做圣经教学的三合一理论。那在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和我一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求他用他自己的智慧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理，好吗？我们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就已经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求你今天下面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丰丰富富的来充满我们，愿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就能够发出亮光来，使我们这些愚拙的人通达。 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在圣经教学当中最重要的中心乃是你自己的话语，就是你赐给我们的圣经。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学习圣经这个功课的时候，能够尽心尽力尽性地来爱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服侍你，来更加的跟随你，更加的像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感谢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吧。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可能您会问我，什么叫做三合一理论？原来真儿是在想啊，我们在讲到教育的过程或者是教育学的过程当中呢，常常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就是你要想产生教学，就一定要有教师，要有学生，而作为教师和学生中间的一个中介呢，就是课本。那么这个课本占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很多的时候，一个教师还有学生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是通过把课本当中的一些资讯、一些信息从教师的经验当中转化传递为学生的经验，这个就是一个教学的过程。那么我们讲到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我们同样也把教师、学生还有课本呢，把它分开来讲。那么我们最重要先要讲的就是我们所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教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啊，孔子他曾经说过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那这句话呢，可能好多好多的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了。那么一个传道的老师，他到底传的是什么道呢？非常的有趣，在圣经教师这门课程里面，我们所要讲的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呢，不像我们平常概念里面的想的是一个牧者，是一个某个教会的负责人，一个传道人。我们所说的传道人就是，凡是你把生命之道，把耶稣基督活泼之道，把它给带给别人的，你就是一个传道人。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一个传道人，千万不可以推卸我们作为基督门徒的这个责任，就是传道。那么如果我们传的是这个道的话，这个道从哪里而来呢？我们所要传达的课本到底是哪一本呢？其实非常的有趣，说来说去，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一切都是从一本书里面来的，就是圣经。那么我们今天就会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基督教教育圣经教学的教导的中心，也是我们讲到的三合一理论的课本的上半部分。那今天呢，这个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重要，所以正儿又鼓励您要拿出笔来，拿出纸来把一些重要的重点能够记下来。当然如果您有讲义的话呢，也可以跟随讲义把正儿一些没有写在讲义上的一些内容呢，也可以补上去。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你也可以培训其他的更多的圣经教师，好吗？好，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如果啊，要我表达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可能会这样说：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乃是确信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在耶稣基督里施行救赎，并且借着他所写成的道，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和他所想要表达的真理。我会包括这最后的一句话，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借着他所写成的道，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为什么要包括这最后一句话呢？是因为我深信基督教乃是启示的宗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从上头而来的真理生命之道。所以呢，圣经的教导应当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也就是说，无论是关于我们信仰的任何的事情，如果偏离了圣经所教导的，如果没有以圣经为我们教导的中心的话，那他就已经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了。当然了，我并不想接受一个圣经崇拜者的标签，就是我是崇拜这本圣经。不是，我是崇拜这本圣经里面所传达的这个道，因为这是活泼的生命之道。对任何的想要在圣经的教导方面所做的任何的教育的尝试，都是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对圣经它的目的和它的理解啊，就会帮助我们决定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到底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所以呢，我已经再次的强调过，就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圣经是我们教导的中心，圣经它是我们所传讲的中心内容，它更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生命中枢。所以呢，只有当我们在有这样的一个界定，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来有好的圣经教学。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是怎么讲到圣经是神的话语和默示的。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3:16-17。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翻开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来读读神的话语。在圣经当中，保罗对提摩太吩咐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他教育提摩太要怎样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他特别的把这个圣经的重要性提出来，也就是告诉提摩太说，神的话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的整个教育事工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明白圣经，而且能够实践神的话语和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神的话活出来。因为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是可以活出来的，它不是字句，它不是一本一般的书，乃是神活泼的生命之道。这样看来啊，一个不注重研究圣经的教师，他不仅仅是注定一定会失败，而且他的错误的教导更会造成长远的一个遗恨。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反复的在对提摩太强调圣经的重要意义。他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都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要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对提摩太的教导的过程当中，他反复的告诉提摩太说，这个圣经的重要意义、重要角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起的一个导向的作用是何等的至关重要。那当然了，提摩太他也没有辜负保罗对他的这样的忠心的期盼，他确确实实是在圣经的教导上面啊，非常的坚持，而且呢，也不叫人小看他的年轻，可以在各样的时候，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非常的专心，在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就是保罗他给提摩太的一个教导，那提摩太他遵行了，以至于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可以源源不断地留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说啊，我们的信仰的中心真的就是圣经。那么关于圣经的地位的第一点啊，就是刚刚正儿和您分享的，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生命中枢，是圣经教师所要传讲的中心内容。那么第二点呢，圣经它是一个真实的启示。有时候我们是以一些很不切实际啊、很理想化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们有乌托邦的梦想啊，我们喜欢科幻小说啊，我们对自己做一些白日梦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根源于对一个无限可能性的宇宙所发出来的一些想象。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 如果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真理的时候呢，我们眼中的这个宇宙啊，是有无限可能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无穷大的啊，无限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想法，而且不同的信条、不同的信念，因为我们人在这个宇宙当中，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假设的。但是很奇妙，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却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圣经它主张的是一个可能性非常有限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限的啊，就像地心的吸引力，它限制你我不能够靠人工支持就能够飞行的这种可能性一样的。同样，这个道德宇宙的架构啊，这个属灵宇宙的秩序和定律啊，以及人的堕落或者是我们蒙救赎的这种本性啊，还有神的性格和旨意，都是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是必须要得到一个无限的神来救赎，才能够和他的无限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会发现啊，圣经它所宣称的就是真理，这些宣告啊，肯定圣经所启示的全然与真实吻合。圣经确确实实是真实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神所说的，而且因为我们这位神他是可信靠的，它正确地代表了一个事实的本相，并不是我们虚幻的那个空间，不是我们的假设，也不是我们的乌托邦的梦想，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我们生命存在于这个地球，这个受造的世界的一个真实的现状。那么，既然圣经所说的是神真实的言语的话，那它是否可以提供我们人对生活或者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正确的观点呢？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圣经所说的是真实的话，那我们就比世人都可怜，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大谎言。可是感谢主，因为圣经它是神对我们生命，对我们生命意义的理解来与我们分享，他愿意和我们分享他对生命的态度以及他对我们的慈爱。当然了，这个宣称不是指说我们只要知道圣经我们就可以了解所有的真理，充分的认识真理，乃是指我们可以透过圣经去了解神的启示。如果这是可靠的，这是与我们有关联的，那么圣经是一定要来学习的。因为每一个人活着，如果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来龙去脉的话，活着真的是虚空当中的虚空。所以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儿再一次的来强调，圣经是真实的启示，它提供人对生活及其意义唯一正确的观点。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这就是真儿今天和您分享的圣经的地位的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它不仅仅是真实的启示，它还是可活出的真实。虽然说圣经不是把所有的真实的事物都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已经足够引导我们的选择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拥有的是可以活出来的一个真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问过真儿，哎，为什么圣经当中不说一说魔鬼到底具体是怎么堕落的呀？为什么不说一说灵界的事情啊？为什么不说一说天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相信神不说并不是表示没有，而是他要启示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凡是人类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已经启示在圣经当中了。感谢主，他给我们的是可以活出来的真实，是可以知道的真实的启示。所以说啊，圣经它不断地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性的邀请，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圣经的本质当中就已经蕴含了一种生命的回应。比如说在真儿小的时候呢，有一次父亲告诉真儿说，哎，那个火非常的烫哦，你不要去碰它啊，非常非常的烫，你不能去碰它。那真儿就看到这个火红红的，好可爱哦，但是呢就是不懂这个烫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所以在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呢，真儿就把小手伸过去一摸，哇，就痛得哇哇大哭。因为疼痛的经验，我发现了它 烫热的这种意义啊，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说我整个生命当中都会受到这种认知的指引，就是知道说，哦，那个红红的东西叫火，火是不能够去碰的，因为它会烫到我的手。这就是说，当父亲他告诉珍儿烫的时候，如果我不亲自的去经历，我是不明白这个烫的意义的。那么圣经它所带给我们的知识呢，就是你可以亲自去经历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认知的指引的。因为神他渴望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呢他也提供我们生活的特殊的指引，他会警告我们抗拒我们里面那种很容易伤害我们的热，很容易烫伤我们的火。所以如果我们遵循圣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受到伤害。那当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是期望我们以爱的方式，以顺服的方式去回应他，这样呢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话语的那种真实，救恩的那种真实，属天力量的真实。当然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话就强调了这一点，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们接受圣经对我们生活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提供给信徒的自由啊是何等的可靠。我们可以在信心当中对启示有一个合意的回应，就是我们会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顺服来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那这是真儿要带给大家的第三点，圣经是可活出的真实。还有第四点，圣经是可以看见的真实。哦，这一点非常的奇妙，是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不同于其他信仰的一点。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圣经它所描绘的是可以经验到的真实，圣经的真理是可以被我们自己还有和他人一起经验所证实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要为基督做见证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还有这是我们在圣经教育圣经教学的过程当中非常提倡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的作用。什么叫做榜样的作用？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个道是如何成为肉身落实在他人的身上的。圣经的观念啊，是可以被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所确认或者是证实的。这种说法啊，一定不要遭到误解，并不是说圣经的真理是仰赖于我们经验的证实，绝对不是，因为真理是不需要我们证实它就是真理的。而是说因为圣经是真实的，他所说出的有关于真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期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经验到，因为它是真实的，圣经所应许的是都可以完全经历到的一种经验。而我们呢就是从我们自己经验的过程当中去向别人传讲这个真实。因此一个圣经教师如果能够用自己生命的经验，用自己生命的一个见证来传讲圣经的真实的话，这比我们成天抱着一本圣经读给人家听更加的有说服力。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已经体验到了这种真实。而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表现出这种榜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于圣经的本质有所经历了。我们就会在概念和知觉中间呢产生一个重大的关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与行的这个过程，这个过渡。掌握一个概念可能是抽象的，因为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呢这个知觉也就是我们的经验呢，却是我们可以用来评估我们的生活，评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的。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发现真理，就可以见证到圣经不仅仅是用来呈现抽象的概念的，更是感知生活当中一切事物的镜片。在真儿小的时候，圣经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真理。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呢？什么叫做神为我的罪而死呢？什么叫做爱呢？真儿是怎么样体会到呢？真儿从小啊，是自己的外公带大的。那外公呢是非常敬虔的一位传道人，外公在珍儿小的时候常常带着珍儿到公园去传福音，常常传讲的就是神爱世人 而神的是那种牺牲的完全的爱，他随时能够帮助一些软弱贫乏需要帮助的人。那有一次呢，珍儿特别的记得，外公居然从外面背回一个人来，那这个人呢衣着非常的褴褛，很破旧，而且呢看起来疲惫不堪，非常的可怜。他是因为饿昏在一个公用的厕所里面，那珍儿的外公呢就把他从厕所里面背回了家，就把家里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食物来供给他，让他吃得饱，换上新衣，而且外公把身上唯一的30块钱完全的给了那个人。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珍儿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就是基督是怎么样去爱人的。因为珍儿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够面对一个这样邋遢，这样臭，这样一无所有，这样一文不名的人，这样的去爱他，这样完全的无条件的这样的去爱他。那珍儿的外公呢，就在珍儿小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美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用怎么样的爱去对待他人。正是因为外公这个真实的榜样呢，使珍儿对爱，对耶稣基督的那种无条件的牺牲和爱有了真正的了解，而这比珍儿自己要背的许多的圣经要来的更有力的多。圣经它不仅仅是课本，它还是教师本身。那么在明天珍儿还会继续来和您分享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课本的下半部分，就是关于基督的道成肉身。那圣经为什么不仅仅是课本呢？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活泼有功效的。而我们所说的教师和学生，在圣经面前都是学生。那圣经在任何的处境都应该被放在主要的地位，超越所有用于教导圣经的正式的课程。而我们教师和学生呢，在圣经面前都是学生。当圣经被作为生命、生活、信仰的指南的时候，我们教师也会同时间成为学生，而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呢，就成为了生命经验的一种流通和分享。那圣经呢，始终在我们的上面作为我们的引导，这就是圣经教师非常需要牢记在心的一点。我不是最终的教师，我所教导的乃是那真正教导我的生命之道，而我只不过是成为一个管道，一个流通的器皿，使生命之道能够流入到他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时间很快又要到了，但是珍儿在课程结束之前呢，鼓励您来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圣经的地位如何？第二个问题，圣经在教学当中的角色如何？珍儿非常的相信，你只要仔细的听过去半小时珍儿与您的分享呢，您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那如果您在教学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非常的欢迎您来信给珍儿，我们一起在基督面前长进。好的，那珍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再相会了，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圣经教师的真理。我是林珍儿，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喽。愿神赐福给您和你的全家人，拜拜。